想到这个全部不想的就是文字小乘大乘，现在大乘没有讲，先讲小乘，先讲小乘呢就讲到印度神派两个这个基本的这个分派，就是上座的当中以后分二十个派，分二十个宗派。在印度的讲完了小乘宗派了，就讲到中传，传到我们这个中国来的小乘宗派，传到中国来嘛，按这个语建立上来，就是成立了个南山宗。南山宗嘛，跟着世人吕唐武代部，也是小乘宗的一部，二十部的一部，唐武代部。但是经过道宣律师的弘扬，他是成为大乘。所以吕宗啊，中国的吕宗，你说他是小乘派，吕宗人也不承认。这是建立上的，中国嘛就成立这么一个南山宗，它属于大乘。这个按教理上呢，在中国嘛就是成立了两个小乘宗派，一居作是个乘思论，成立了个乘思论；一作举舍论呢，成立一个举舍宗派。但是中国人的根性呢，都是大乘的根性，不久啊就失传了。但是这两部论呢，讲的时候叫这两部论都是最要紧的教义，就是将来我们要学大乘的，这个乘思论与举舍论还是要研究。那么把这个小乘宗派嘛，印度的讲完了，中国的也讲完了，这是在讲的各地的，就是中国传的这个东亚以后，不单是中国了，又是韩国、日本，还有这个南亚各地，就这样讲，属于第十章，各地小乘宗派，就是除了印度、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前节说样东传的小乘宗派紧急中华日本，前边讲的这个东传的小乘宗派紧急是单单基于这个中华，我们中国紧急日本，刚才我说了没有说这个日本呢，因为这个乘思宗、举舍宗到了日本呢，也是没有发扬光大，而且不久也就消灭了。那么日本主法师说过，这底下加个单，单就是个转语之词了。但西藏蒙古呢，未传密教，其教义与大乘融文无作之论相表里，相表里就是表就是外，里就是内嘛，就是不相内外。这个融文菩萨的论以及无作菩萨的论跟那个密宗啊互相表里的分不开的，因为那个到了西藏蒙古所传的这个密教呢，它都有教义，教义就是在有个哲学的根据嘛，就是根据的龙蒙菩萨造的论以及五座菩萨造的论，这就是记到这个密教它离不开显教啊。随意 这个西藏啊也学这个聚沙论的，蒙古是由西藏过去的，蒙古的佛教那么密宗的经佛教啊，他也学聚沙论的，但是并没有成佛派，没有成一个小众宗派。这就知道啊，知道西藏蒙古根本没有小众宗派。高丽一无小乘宗派，一无小乘宗派可说可言。高丽就是现在的韩国，这个过去呢，这个韩国呢，古早的时候是三个小国，地方到现在还不上个大地方了。那古早的时候是三个小国，一个叫高丽，一个叫做新罗。这个新罗不是南阳的新罗，新罗是新旧的新，新罗。一个是这个白吉啊，跟这三个小国，比如我们现在吃这个韩国的肉参叫高丽参的，那还是古早的年头，它是高丽国出的嘛，就叫高丽参。我们那个地藏王菩萨，九华山那个地藏王菩萨，他是新罗国的太祖，新罗国也是古早的国名，都现在都叫韩国。这韩国呢，现在是个大当大国，有很多南韩、北韩，知道这是历史的名字，不然呢也不晓得高丽在哪，也不晓得那个九华山地藏王新罗在哪，都是现在的韩国。高丽也没有小众宗派啊，这就西藏蒙古没有小众宗派，高丽也没有。为南阳群岛及暹罗缅甸诸处，这皆为纯一无二之小众佛教。这个暹罗啊，暹罗就是佛法上写的，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缅甸还是叫缅甸，缅甸的官名不改，暹罗的官名改了。那个日金那个字叫暹啊，就是现在的阳明那个暹，暹罗。现在的太虚大师他的文章用这个字了，都学了，他加重这个口气，纯一无二，这是在那个。南阳佛教是个什么佛教？小乘佛教，而且纯一无二，就是里边没有大乘，纯粹的小乘佛教，且全国风行，风行就是普遍于全国，都刮风那样的风吹过来普遍的，普遍于全国，全国风行，作为正确。若是很显著的，他除了功，政治上啊也相信他的小乘佛教，许是民间的风趣也相信他的小乘佛教，历千百年如一日，其佛教传到他们这个南阳。这个佛法呀，一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没有去变化。迄今呢，又春复始，山移一波七世，安居住行矣。行矣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外表叫做行。义就是他的义规义理，这个走出来的出家人呢，一看那个义外表，一看那个样子，就知道是佛教，是出家人，而且呢还是释迦佛才是那个时候的行义。什么样子呢？山一一波是出家的这个人呢，统统只有三家一一个波，而且寺院里边没有厨房，每天吃饭每天得到街上去偷摸， 每年夏天四月份都到七月十五这个三个月决定先下场雨，这真是了不得的一个小城市叫。这讲到这儿嘛，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看到的蔡国，我去过两次，就是这个香河，缅甸没有去过，西南也没有，下回会讲到西南，西南没去过。这个泰国它跟这个西南跟这个缅甸都是一样的。民国我们中华民国46年，他们的历史嘛是不交2500元开大会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中国佛教会派了个代表团，那么有团主和副，有隐顺法师，有道安法师，有我，我们剩下人剩下嘛，还有六七个居士，有内政嘛，会中央干部，这样子跟中国佛教会联合好，又算是有中国佛教会派遣代表团，实际的就是有干部跟内政部做后援，我们拿了钱叫我们去。第一啊，他那个泰国是个热带地方，它不冷。这个夏天的热，冬天的可是不冷，所以他三件袈裟就够，穿了就够用的。这个吃饭呢，是这个厨房，寺院里边没有厨房，不许烧饭，都得上外边托钵。那个最初创新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困难，可能那些比丘也是做不到饭吃，也是饿的不代表。可是现在呢，人家作为正序了，就是政府的也拥护他们，是个时序，就是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拥护的。这个托钵化饭是简直成了个出了个风雪。那么我们没有去过的这个会议，所以像我们中国，我们也想吃清净戒，我们也想在寺院不要烧饭，也想到外走走。那么今天走过来，明天走过来，家门都落死了，这个事不是个简单的事。那么他太乖，他这么托钵，这么样化饭，他教化成功了一种风雪，使他们的信徒啊着急起来做了饭，先盛出来一碗贡生。他把这个贡生比功夫还要紧，因为父不吃饭可以的，生不吃饭就不可以。他要是今天没有盛出来一碗饭，那他是死了理了，而且这一碗饭要供养不出去了，那一家人都烦恼，今天一定会该倒霉。什么样的供个生食，出家人都没有来托钵了。这大人要有事，不能等等着，一定要派个小孩带着一碗饭在那门口等等，等到一看穿黄衣服的过来了，赶快跪下来。把这一碗饭倒到他壶里，这算今天这算最吉祥的一桩事做好了，成了这么个风俗习惯。所以我们到那儿太快了，我们就得去参观参观呢。他这么托钵，起这个早起6点钟到7点钟，这个1点钟的时间是托钵的时间。这个满满都是那个黄衣服，都是那个出家人。到了7点钟以后了，慢慢慢慢烧，都回去了，没有了。他拿那个钵，好大，像一个大盆。那么，他早起他要吃，他中上还要吃了，他中上不再出来，就托到一只钵，晚上都在过午不食。他那个过午不食的这个戒律啊，非常的严重， 等于我们这个德怪不教徒吃素那么严重。要是我们哪一个出家人你偷吃了肉啊，那简直是不可饶恕。他那个地方要是你拿个比丘晚上吃了东西，就像这么我们中国的比丘吃了肉那么样的严重。所以大家都省这个费时时间，晚上就托钵，中上又托钵，早起托钵，托了没？那么一碗饭他怎么够他吃的呢？他是挨个走的，这一家倒给他一碗，那一家倒给他一碗。那个比丘他心里有数，我要吃几碗，比方我要吃三碗，他托了三碗了，再不要。他把那个摸一个盖儿，他那个大摸一个袋子挂到这个乌布拉里，挂到脖子上，这个两只手捧着，还有个盖儿，把那个盖盖着，他再走过去，他不要，不是接受的。他因为什么？他托了钵，他还有残余时间，他托了走了回去吃不完也是个肉，是吧？还要舍给人家，所以他够了，他就不要了。这是说平常的风趣。还有那个人呢，他是许了愿的，你有什么愿心，就是这生没有两样福事，不像我们中国这生这个福事没有了，哎呀，弄得这个念经摆禅放烟口打水路，这花样多了。他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福事法事通通没有，你有了愿心，你就再生，你许愿。比如说，你假如今天老人过生日，你也许愿再生；你今天这一家娶儿媳妇，你也把许愿再生；你家里有了病人要求病好，你也许愿再生。就这一样不是，所以这个再生是个大福事啊。那么有的他家都没有厨房没有做饭的人，他要许了愿怎么弄啊？这个小饭店里都准备了有这个斋生的饭，有一个大树叶子，那么那样那个宽叶树很多嘛，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包卷子呀，就像我们台湾叫包帐，那么包卷子包起来一会儿一会儿，你去买，你摘几个生，我许愿嘛，今天我要摘一个生，你就买一个那个卷子来，等于一碗饭来了嘛，你就到他包里头就好了。那么你许愿我要摘十个生，那你就买十份等等供养十个出家人，这样。那个比丘统统是清净比丘，没有一个犯戒的。我们就也是深入考察了，世代中是过他们的历史，过了2500年了，已经在我们中国到了末法时代。那这么样的善根深厚的比丘，没有一个犯戒的。这个比丘要是犯了戒来，有人一检举啊，他有个宗教厅，专管佛教的一个官，叫个宗教厅，就报告给那个宗教厅了，由他们的升官。小升官、二等的升官、最大的升官，最大的升官叫升王，外王的王，再大的还有那个升皇，皇帝的皇，都是经过他的那个太官的皇帝封过的。那么你发了戒了的时候，有人检举你了，有人检举你，经过的小升官、大升官，发的戒行，小升官解决了，发的戒重，比如说吧，你发的根本戒。反正根本戒，连这个声望声望都给你决定了，决定了你是犯了根本戒。犯了根本戒就是灭病的，不愿意当出家人，不愿意当出家人，他去报告这个宗教厅。宗教厅就比如说吧，我们这个警察局怎么样子，或者警察局是连管老百姓事都有，他那哪个机构专管出家人事，这个宗教厅的厅长就把你请他去了，请他去一问啊，那么圣皇递过来的公事啊，说你犯了根本戒了，什么事的呢？是的嘛，你都还俗去好了，你就当信徒去好了。那么他也没有话好讲嘛，已经就问好了嘛，那出家的这升官都问好了，他就把他的袈裟脱下来，
晚上在家一住，他去换宿舍。所以没有一个犯贱的，他就是犯贱的不容许的在当出家人。那么犯轻贱的犯贱，临时求忏悔的人，临时求了忏悔就清净了。所以这么样子，都是俺父亲那个建立做的，做得很好。那么所以他一个规矩严格嘛，大家都不敢这么犯贱。再说到他这个风趣任性，一个短期出家的制度，每年十月十六结下安居，到七月十五止。那过去那么他们小城的善知识了，就提倡叫大家出家。你不能长远出家嘛，你出家三个月也是功德无量嘛。这个风趣提倡开了，全国的人都要出家一次，就是最短的三个月，到七月十五换数。就那个意思，就等于上个短期训练班。这个意思，你要是没有出过这个三个月的家里，你在社会上这个人没有认可。他们有一句听起来好笑的话：没有当过和尚，去不到云人。我们一听很好像笑话，事实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没有当过三个月的出家人呢，你这个人不够资格。那你这去太太都去不到，所以说一定要经过这个三个月的出家的训练。什么风趣呢？这个家里全家人呢，比方有一个人就像现在去当兵服兵一样，要是出家了，所以全家人都去受，把他送到这个庙，还有大宅，还有宅生。到了七月十五了，要换寿了，家人都去接。啊，很闹热，你想想有多少人年轻人要去出家，每一家要去几口人，那闹热的很，多个寺庙都很闹热。但是他经过三个月的出家那个严格的训练，也是上街上活泼的，必须在屋里吃饭。那么他就发了道心，他不愿意换宿，这就永远的长远的出家了。这不是完全短期的制度，就在那个短期出家里边嘛，选出来这个他自己发心的，我不要犯罪。那么人家这个生肖语呢，小学、中学、副教、大学，它有两个大宗派，太白，两个宗派嘛，一家有一个副教大学，一个副教大学中有五六千个比丘，都是青年比丘上大学。大学的考试的非常严格，他有送我们中国佛教会两个奖学金，就是你每一年去派两个学生到那儿去求他的大学。我们不是派了一个那个净海法师去了吗？每年六级，考了八年都没有考上，他真耐烦就是了。后来说你在这永远六级，你还留个什么劲儿呢？他给我们中国也没有挣到光彩，是不是？这就后来回来现在到美国去了。就是人家杨哥绝不跟你马虎，你不够边，不够边就留级，不说开除你，你以为你是个外国来的侨生啊，就不开除你，不开除你就留级，这样八年没有毕业。这就是说这个认真有认真的好处啊。人家佛教其实家族那个遗留下来的那个规矩那个戒律一直保持不变呀。这是我给点其实看到的。现在不是我们要开什么华生代表大会，第三届大会，要我们中国嘛，现在收不了徒弟，要研究个什么规矩，是不是要仿照日本人都娶太太，是不是要仿照这个海外缅甸的小乘佛教短期出家，怎么有这个建议？有这个建议，因为一建议和尚结婚，这是个刺激新闻嘛，这社会的报纸上乱登一起，可也没有研究那个短期出家的道理，只说这个和尚结婚不结婚，他应该这个行为有吃一些嘛，大家来看。 是又是教的五言掌心。那么这个和尚不可以结婚，我前天和你们同学讲过一次了。这个短期出家你不要误会了，人家台湾短期出家就在这个三个月，短期出家是九牛，这个不是多少人，少数发心出家的。那么这个生活不短，是他提倡短期出家，就是人家一个方便之处。结果在那个短期出家没有少数长期出家的，那就出家是够少的了。这全国人都出家，那还在这。现在呢，我们这个香港省切联合会那个会长西镇法师提倡，在这个香港嘛，就提倡短期出家七天出家，外界守完这个七天，守完了就还俗。可人家那个台湾那个注重生效率很少。那么这个最初提倡呢，头一年还没有发现这个毛病了，第二年就不行了。这个女众不能断气出家，这个男众出家你七天都得剃光光头，剃了光光头他七天换数了，换数了不要紧嘛，现在社会上那个不出家的光光头还有的是嘛，不吃眼睛啊。这个女人把头发剃了，他换了数看什么会。哎，这不对了，这不对了。这个第二年嘛，这个香港府省县了就改规矩，要是你这个比丘尼，你一定剃了头的，你来我这儿送个大戒，并且啊，我连这个比丘尼戒、菩萨戒都给你刷，就这七天给你刷好，你永远出家，你一定剃过头的。你要不你心提走，你也自己的，不是我们给你提。总而言之，三餐大戒七天给你守好，这就算了。这个女居士呢不行，绝不能给你断气出家。到了今年又变通规矩了，男女居士一再的要求，你现在是个什么事情，男女平等啊，你怎么样的给那个男人中上的叫做出家，怎么不给我们中上的，你要求都要出家，那么怎么办呢？不是不叫你出家，就是剃了头你换数了，这个事儿光光头怎么办？所以就又变了个规矩，说要是女居士来出家了，出这个七天了，可以带着头发说出家去。所以就是越弄啊越不对，带着头发怎么好叫做出家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呢，马来西亚主谋法师在提倡短期出家，这个七天不够。十四天都是也在那改变，相中人家小乘佛教的规矩，短期出家很好，但是没有完全学好什么样的，人家这个三个月他是住在寺院的，三个月你不换数还在寺院，香港人只有七天，借人家一个道上把那七天发挥了，也等于摆七天两黄山打七天水路这么意思一样，就开了个传戒法会，过了七天了都上了。他要是永远出家了，没有一个大的寺院给他传授。那么现在马来西亚中国法师办的道教是不是有个大的寺院给他安住传授？要没有了，这个效率还是很少，只有短期出家没有长期出家这么些。这就是附带着说一说嘛，就大家都知道。现在要改革佛教的戒律，改革佛教的出家人什么规矩，闹得乌烟瘴气。那么我在结论，前天讲过了，绝不能仿照日本这个制度。你出家就是不结婚吗？戒律叫做不淫吗？那么你带着太太出家，这什么叫出家？名不正在言不顺，你把佛教根本这个出家的规矩给搅乱了，变成了在家佛教。这个日本的这个规矩绝对不可以学它。那么那样的小乘这个短期出家了， 科学，但是呢，不是不得晓得，就是你没有个大的实验给他当啥用。七天不行，十数天也不行，只要有三个月，他这个心里才能安定下来，才能发起个长篇出家心来。发起出家心，你没个实验供给他做还是不行，一定要有大的实验。那么我前天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前天到庙清佛学院嘛，他们教去讲开始，我讲了。我们中国佛教为什么受不来这个痛点？就说现在上社会无欲之落太之深，诱惑力太强，都要去贪图享受无欲之落，哪个人发现出家了？所以这到了末法时代，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民国五十七年大觉寺传钱，马来西亚来一个男众来收钱，他有两个女的。这个男众来出钱，那你马来西亚的耶，那很稀有啊。现在东南亚各种出家人都不来嘛。哎，我师父男众出家人徒弟很多，连我就是第九名了。你师父是谁呢？上回下道老和尚啊。哎，我忽然就惊觉一下，人家都一个徒弟收不来，这个本道上他怎么收了九个？我就去这儿有个九，那是民国五十七年到现在有整整十年了。那个本道上现在不知道又收了多少男徒弟了，我还没有问。就是人家这个男众要出家要找个师傅，总得找个有道有德的师傅。你这个师傅没有道没有德的师傅，唯一教相都不够个师傅，他怎么肯跟你出家呢？你说没有人出家，没人出家怎么本道老和尚收那么多的男徒弟？这不是个大问题，应该研究研究。那个师傅叫孟子啊，你看孟子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还像个样子，可能梁惠王死了，梁惠王的儿子接着做皇帝做怪王了，那么他就上了朝，坐到个怪王的位上了。孟子虽然不是他的官，是个贴心了，也得见见他嘛。孟子一上一看，这王子不是人君，你这个小孩子上根本不像个皇帝的样子。这就有这一句解释，你的王子就不像个师傅，他怎么肯跟你出家呢？你就知道这个监狱的庄严很要紧。现在我把他再接了接一次，就是我们中国佛教，你不要发愁没有收不到男徒弟，你得自己持戒，这就是专讲男众行了。那么女众师傅你也得像个师傅的样子，不像师傅的样子，哪个女子跟你出家的？是不是自己先把自己教育好，才能教育徒弟？这些话是扯到这个现在这个报纸上常常登到的乌烟瘴气，把我们佛教教的一片乌烟瘴气，教的一片臭气，根本与佛教无所利益。那么这就是讲到人家太和小乘的规矩，保持的严点，应该赞叹。太虚大师这个就在赞叹啊，在获得这个文章，一千多年不变样子。讲到保持着三义一佛，一直七世结下安居，这些行义都还保持着，其教化的深入民心，细成诸心。小乘佛教他教化深入于民心，各个人的心理上见到这个出家人比佛还尊重。在教化的那个人民呢，形成一个诸心，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幸福的，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风趣人情，成了个民族之心。 罗非
非他格，
罗不上，就是非他格。哦，谢谢。
非他格，
非他国所能及。
不要吵了，我出去看。细称诸行的，细称就是非他国所能及啊，不是个罗，那么折痕是上语，一整细管成一个命柱之行，就是我们是个佛教命柱。成了这么个心力，不是他国所可以及的。我们平常的没有研究过人家那个南洋的小乘佛教，我们中国的佛教是关着门走大，我们是大乘，尤其经上释迦牟尼的小乘脚丫百中，我们也跟着小乘脚丫百中，了不得。是太虚大师，他到过南洋去过，亲自去。观不光看过，才知道人家小乘有人家的高处，有长处。连我们大乘佛教，他国，包括我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这高丽都算上，但不上人家小乘佛教的尊荣贵。北以印度南转至西南道为基地，这个北就是南洋各国的这个小乘佛教，那个北就指着暹罗、缅甸等等小乘国家，以这个印度的南端这个西南道，现在叫做西南国，古时候叫做十字国，释迦牟尼到过那个地方。据佛教史上说，这个楞伽经啊，就在西南岛那个山上说的。它是在印度的南头。那么释迦牟尼到了，那个西南就是现在不叫西南岛了，它这个岛国嘛，就是一个西南国了。这个西南的国啊，那个小乘佛教更兴盛的，就以西南为这个基地。不为印度佛教之重兴，应以此为枢纽啊！枢纽就是个关键，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枢纽。这个枢纽，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呢，都按那个铜的铁的，那个比较实件啊，那个两件。古朝的门下边有一个柱，开门关门下边有个门的。那个东西叫枢纽，没有那个东西门也开不开，关不上，关上开不开，那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叫做枢纽，这个关系。那么将来印度佛教已经衰败没有了，要复兴印度的佛教，还得以西南岛做枢纽，因为它跟印度很接近，而亲亲且友之。实相西洋一楞，亲亲就是渐渐的，已经有这个西南岛啊，也就是有这个南洋这个中国的小乘佛教，已经实相就是走到哪个地方，走到西洋去了，走到西洋，包括欧洲、非洲啊，欧美二洲，这个世界分五大洲，现在是六大洲或者七大洲了。像欧洲、美洲是两个大洲，这个欧洲、美洲与佛说、与佛教的学说，虽多研究，欧洲、美洲有些学者专研究东方的这个文化的学者，他们人家还是按方学、科学方法来治学的，分门别类。名字叫做东方的文化，那里边分别有专研究东方的佛教。欧洲、美洲这个学者很多，但是呢，研究 学理论的一人，他当哲学当学问研究，为主以运显受奉献与佛教也。他对于佛教生这个信仰心，而去奉行佛教的这个教理，来以这个教理的修行，他不拘一运，还谈不到这儿。运就是说，他说不到这儿，都是大家研究学理的来研究，那就是说欧美两国了，还没有所谓佛教。这底下转了有这，假如欧洲、美洲有了佛教了，这位英法德德美啊，英法德美又稀烂是传入这儿，他说亲戚已经时尚西洋了，现在是到了这个西洋的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这都在欧洲，美国在美洲，都是由西兰岛传过去的小乘佛教。西兰灯出水是个灯是不是？西兰灯出之小啊，西兰灯出之小乘啊，这就是说这个西兰岛嘛是个小乘的基地，跟印度很接近。那么还有暹罗、缅甸等等，这个灯处这些小乘佛教，何曾出去？你都没有参上大乘佛教，连其他的外道都没有，很脆，很精髓。近来啊，是发达。艺术科技它发达的很快，这么发达的很快了，它不但本国保守力很强了，它往外发展的力量令人可敬，它已经传到欧洲美洲去了。谁不理其有掺杂医学医教之语啊，而非是决然排斥大乘为非不说，这未尝非大法长命更啊。这个更就是个筛到了不同的意思，这就是做个定向讲。这个西南等处你看怎么包括泰国、缅甸这些小乘国家，他的教规教理非常的随意，非常的精髓，不会有这个医学其他的学问掺杂进去，也不会有那个其他的外教掺杂进去，不必考虑有这个掺杂医学医教之余，上面那个理是考虑，不要考虑，下边那个语是犹豫，你不要犹豫，不会的，他不会掺杂医学医教的。可是呢，这底下要驳斥他了，前边都是赞叹小乘的话，那么就是小乘就好了，我们大乘不要了，是不是？这底下要驳他不对。可是呢，而对着决然排斥大乘为非不说，我们这个北传的佛教就是大乘佛教，就是连这个西藏、蒙古、一直中国、日本、高丽这些大乘佛教，他硬说决然是决定说丝毫不能有活动，没有商量的余地，大乘绝对不是不说的。那么这一块比我们大乘佛教做了障碍，那么未尝不是大法长命之根啊，不是个大法长命的一个病象，它什么障碍？下一个再讲。